第四十五章，寄自罗马的书信。本章根据哥罗西书及腓立比书。使徒保罗在他早期的基督徒经验中，曾获至特别的机会，得以明白上帝对于耶稣门徒的旨意。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自认曾有许多主的显现和启示赐给他，他对于福音真理之原则的了解与那些最大的使徒完全相等。他已经很清楚而充分地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保罗不能将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事都告诉人，因为他的听众中难免有人会误用他的话，但那启示与他的事使得有力量充当领袖和明智的教师，同时也形成了他晚年传给众教会的信息。他在异象中所受到的印象一直留在心中，使得能以对基督徒的品格做正确的表现。他借着口中的话语和书信所宣传的信息，始终为上帝的教会带来帮助和力量。这信息为今日的信徒说明种种威胁教会的危险，以及他们所必须应付的假道。使徒对于他致书劝告之人所怀抱的愿望，乃是要他们不再做小孩子，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但是他们却应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劝那些在异教社会中跟随耶稣的人，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心里刚硬，需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他勉励信徒要指望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基督来到，将教会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些并非由于人力，而是出于上帝能力所写出来的信息，其中所包含的教训乃是人人都当研究的，也是值得经常讲述因而得益的。其中概述实践的敬虔，记载各教会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说明了那引到永生的途径。保罗在罗马做囚犯时，曾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在这封信中，他提到自己听到他们在信仰上坚定不移，就非常欣慰。他说这消息是以巴弗带给他的。使徒写道，这以巴弗曾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接着又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得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照着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利益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保罗就是这样将他对于哥罗西信徒的愿望写了出来。这些话向跟随基督的人所提出的理想是多么的崇高啊！他指明基督徒生活的美好可能性，并说明上帝的儿女所能领受的恩惠乃是无可限量的。他们若不住地在认识上帝的知识上有长进，就可在基督徒的经验方面力上加力，高而又高，直到他们照着荣耀的全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使徒在他的弟兄面前高举基督，说明上帝曾借着他创造万物，并借着他成就救赎他们的大功。他宣称那只在太空中托住诸世界，并维持上帝所造全宇宙万有的秩序与运转的手，也就是那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手。保罗写道，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上帝的儿子竟不惜屈身抬举堕落的人类，他因此而离开了那在高天之上无罪的诸世界，就是那爱他的99只而到这个地上来，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为肉身，就像我们一样，他尝过饥饿、干渴和疲乏的滋味，他也要靠食物维持生命，靠睡眠恢复精力。他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虽在世上，却不属世界，也像今日的男女一样受过试探和试炼，但仍度着无罪的生活。他柔和、慈悲、富有同情，始终为他人设想，表现着上帝的圣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哥罗西的信徒为异教的邪风恶俗所包围，大有受引诱偏离福音之纯一清洁之心的危险。所以保罗在警告他们严加提防时，就向他们指出基督为他们唯一安全的向导。他写道：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汲取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基督曾预言的诱惑人的必要兴起，而由于他们的影响，不法的事就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他曾警告门徒说，教会在这一方面所受到的祸害，必定较比从仇敌而来的逼迫危险更甚。保罗一再警告信徒要防备这些假师傅，在一切危险之中，这是他们所最需要提防的，因为他们若接受假师傅，这又必为谬道敞开门户，仇敌就必利用这些谬道，使属灵的理解力模糊不明，以致动摇那些新近接受福音信仰之人的信心。基督乃是他们必须用以试验所提出各项道理的标准，凡与他的教训不合的，他们都当拒绝。基督因代罪而被定，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升上高天，这就是救恩的科学，是他们所应当学习并教导的。圣经对于那包围着基督教会的各项危机所提出的警告，乃是对于我们现今的人讲的。在使徒的时代，人们怎样企图借遗传和哲学破坏对于圣经的信仰，今日公义的仇敌也照样企图利用新神学、进化论、招魂术、通神术及泛神主义种种动听的说法，要设法引诱人进入被禁止的路径。圣经对于许多人已经变成一盏没有油的灯，因为他们的心意也已转向了产生误解和混乱的各种纯理论宗教信仰的路线了。新神学在批判、臆测和篡改等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乃是破坏人对于圣经为上帝所启示的信仰，这乃是夺取上帝圣言所具有的控制、提高及鼓舞人生活的能力。多数的人由于招魂术而受教，相信欲望就是最高的律法，放纵就是自由，而且人只需向自己负责。跟从基督的人必要遇见使徒警告哥罗西信徒所要避免的花言巧语，他也必遇见人用唯灵论来讲解圣经，但他切不可领受。他务要扬声宣明圣经中的永恒真理，他要定睛仰望基督，在所指示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弃绝一切与他的教训相违背的思想。上帝的真理要作为他沉思默想的体旨，他要以圣经为上帝直接向他讲话的声音，这样他就必找到那属于上帝的智慧。那显明在基督身上的有关上帝的知识，乃是一切得救的人所必须具有的，这就是那改变人品格的知识。人若接受这知识而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就必按照基督的形象做新造的人。这就是上帝所邀请的儿女领受的知识。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等于空幻虚无。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地方，品格建造的真基础向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上帝圣言所标榜的原则。那唯一安全可靠的方针，就是遵照上帝所说的而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众使徒就是用上帝圣言应付当时虚伪的理论，说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罗西的信徒在他们悔改受洗的时候，曾亲自宣誓弃绝那过去构成他们生活一部分的信念和行为，而专程效忠于基督。因此保罗在书信中将这事提醒他们，并恳劝他们不可忘记，为要遵守他们的誓约起见，他们必须横切的努力抗拒那些意图操纵他们的罪恶。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许多男女借着基督的能力，已经挣断了恶习的锁链，他们已经否定了自私自利的心理，亵渎的已变为虔诚，醉酒的已变为清醒，淫荡的已变为纯洁。过去带有撒旦相貌的人，竟改变成为上帝的形象了。这一种改变本身就是神迹中的神迹，这乃是真道所发动的改变，也是真道的最深奥的奥秘之一。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只有相信，正如圣经所说，这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当上帝的灵控制心思和意念时，重生的人便会突然发声唱出新歌来，因为他们确知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在他的经验中，他的铅油已蒙赦免，他的罪污已被遮盖了，他已经为自己违背神圣的律法实行向上帝悔改，并相信那位为使人称义而舍命的基督。他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但一个基督徒绝不应因他具有这样的经验就此抱残守缺，而以自己原有的成就为足。因为凡以决心要进入属灵之国的人，必要发现未经重生之本性的一切能力与情感，在黑暗国度之势力的支援下，都是和他对阵为敌的。他必须每天重新献身，每天与罪恶搏斗，旧有的习惯与生俱来的行错倾向必要挣扎争胜，所以他必须时常谨防这些事，并靠基督的力量争取胜利。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致哥罗西人的书信，对于一切为基督服务的人，满有最宝贵的教训。 这些教训说明，在一个正确代表救主之人的生活上，必可看出专一的宗旨和崇高的目标。一个信徒即脱去一切足以拦阻他在上进之途发展，或是别人脚步偏离窄路的障碍，就必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表现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和基督的爱来。我们最大的需要，乃是那使我们度更高尚、更纯洁、更尊贵之生活的能力。可惜，我们的心思意念中世俗的成分太多，而天国的成分太少了。一个基督徒在努力追求上帝为他所定的理想时，绝不可有所失望、灰心。那借着基督的恩典与能力而达到道德与灵性方面的完全，是应许给众人的。耶稣乃是能力的来源和生命的源头，他引领我们就近他的圣言，并从生命树上摘下叶子来，给我们医治着患罪病的心灵。他领我们到上帝的宝座前，并将祈祷的话放在我们口中，借此使我们与他自己有亲密的联络。他为我们的缘故发动天国全能的力量，以致我们步步都接触到他那活泼的能力。上帝对于凡愿意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的人，并不限制他们的进展。他们尽可以借着祈祷、借着警醒、借着在知识与悟性上的长进，让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样他们就得以准备妥当为别人做工了。救主的旨意乃是要人经过炼净而成圣之后，来充当他的助手。我们当为这一伟大的特权感谢他，为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的主。保罗答腓立比人的书信，也像答哥罗西人的书信一样，是他在罗马被囚时所写的。腓立比教会曾托以巴弗提送一些礼物给保罗，保罗称着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以巴弗提在罗马的时候病了，保罗写道，他几乎要死，然而上帝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腓立比的信徒既听说以巴弗提病了，就为他非常担心，因此他便决定回到他们那里去。保罗写道，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保罗托以巴弗提带一封信给腓立比的信徒，他在信中为他们所送予他的礼物表示谢意。在各教会中，腓立比的教会乃是最慷慨供给保罗需要的。使徒在信中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将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上帝的恩惠在保罗被监禁时支持了他，使他可以在患难中依然喜乐。他凭着信心与确信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说他的被监禁结果反而推进了福音。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保罗的这个经验对于我们颇有教训，因为他显示了上帝行事的方法。主能从那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狼狈与失败的景况之下引出胜利。我们的危险就是忘记上帝，仅着眼于那些看得见的事物，而不用信心的眼睛去注视那看不见的事物。每当不幸的事或灾祸临到时，我们就立即归咎于上帝的疏忽或残忍。倘若他认为事宜要剥夺我们在某一方面的效用，我们就感到悲伤，而不停下来想一想，上帝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需要知道，管教乃是他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且一个基督徒有时在苦难的帐下为主所做的事，可能比他从事积极活动时所做的更多。保罗向腓立比人指明基督为他们基督徒生活的模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继续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些话记在经中，乃为帮助每一在挣扎中的生灵。保罗高举完全品格的标准，并说明如何可以达到。他说，当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得救的功夫乃是一种神人合作共同进行的功夫，在上帝与悔改的罪人之间必须有一种合作。要想在品格上培养正确的原则，这乃是必不可少的。人必须认真努力制胜那拦阻他达到完全标准的障碍，但他的成功完全依赖上帝。人的努力原是不足以成事的，若没有上帝的能力援助，就根本无济于事。上帝做工，人也要做工。抗拒试探必须出于人，但人必须从上帝那里取得能力。在一方面有无限的智慧、慈悲和能力，在另一方面则是软弱、有罪和全无救助。上帝希望我们具有对自己的控制权，但他若不获得我们的同意与合作，就无法帮助我们。上帝的圣灵乃是借着那赋予人类的良知良能而运行的，我们若依靠自己，就不能使意志、欲望与倾向符合上帝的旨意。但如果我们甘心情愿，救主就必为我们成就这事，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得都顺服基督。凡愿建立坚强匀称品格的人，凡愿做正常基督徒的人，他就必为基督而奉献一切并实行一切。 因为救赎主绝不接受分心的服务，他必须天天学习攻克己身的意义，他必须研究上帝的圣言，领会其中的精义，并遵守其中的训诲，这样他就可达到基督徒美德的最高标准。上帝要天天与他同工，为他完成一个经得起最后考验的品格。信徒要天天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进行一种卓绝的实验，证明福音能为堕落的人类成就何等的大事。保罗写道，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领的奖赏。保罗实在有了很多的成就，自从他向基督表示忠顺以来，他的生活充满了不息不倦的服务，他旅行各城各国，到处宣讲十字架的故事，引领人悔改相信福音，并且建立教会。他经常看顾这些教会，并写着许多训勉的书信给他们，有时他也从事手艺以求糊口。但是保罗在他一生种种忙碌的活动中，始终没有忽略一个伟大的宗旨，就是向着他从上面招他来得的奖赏直跑。他坚定不移地保持一个目的在他面前，就是要效忠于那位在大马色城门外亲自向他显现的主，没有什么是足以使他转离这个目的。高举独楼地的十字架，这就是那激发他一切言行的压倒一切的动机，那约束保罗在面临艰难与困苦中向前迈进的伟大宗旨，也应当导致每一个为基督工作的人完全献身为上帝服务。世俗种种诱惑人的事物必被用来转移他对救主的注意力，但他要向着标杆直跑，向世界、天使和众人证明，那仅见上帝圣面的指望是值得付出一切达成这指望所需要的努力和牺牲的。保罗虽然做了囚犯，但他并没有灰心，他从罗马写给各教会的书信反而鸣奏着一种胜利的音调。他写信给腓立比人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